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今天是新年第一个主日，首先向各位恭祝新年蒙恩，新年快乐。谢谢若歌教会同工在主任牧师阮大端长老安排之下，今天有机会跟各位分享神的话语。我和黄师母都非常想念各位，不过远隔千里之外，我们只能常常为教会为弟兄姊妹代祷。那今天因为大端长老给我定题目，要我讲一点新年方面的新的一些心思意念，所以我就定新年再思心意更新。这是引用各位熟悉的罗马书12章，我用1到5节来跟各位分享，再加上加拉太书、约翰一书、以弗所书一些经文，让新年新的心思意念有新的生活新的方向。虽然2021年太多新的事可以讲，比方说到现在新冠肺炎还没有结束，在美国好像新的问题更多了，不但新冠肺炎，现在有新新冠肺炎，变种还好几种。不过当然很高兴，新的疫苗也有好多发明出来。不过今天我不讲这一面的新，还有我们现在会有新的总统，有新的政府，可能也有一些新的国际形势，也有新的世界问题、世界纷扰。不过在美国，我们面对经济衰退也是会新的，失业问题也是新的，社会对立、人内心的忧闷可能都是新的。不过这一切都是世上的问题，我今天要强调的是我们属灵的、心灵上的。当你心灵上能够更新，在心灵上能够变化，满有神所给的心，就能克服世界上各种变化不端的心。所以我们要思想心意更新。那么在圣经中间，心这个字旧约大约用了58次，那么新约大约60次，旧约里面Hadash 这个字还有它的类同的字根的字，我们总结起来三方面。那么新约 Kainos 跟它相类同字根的，或者另外一个字 Naos 新，60次也可以归纳成3个重点。那么哪3个重点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所关心的？第一，是我们信主得救的时候；第二，是我们靠主成长的时候；第三，是我们同主永恒中的时候。第一，信主得救的时候，圣经说给我们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成为新人，这个我们太熟悉不用背了，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。 那我们信靠主耶稣，神就给我们新人造作神的形象造的。不但新约如此，旧约也讲这三方面。旧约讲以西结书告诉我们，神要给我们新的心，新的灵，让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。所以第一，得救的时候更新了新的人；第二，你靠着主成长，灵命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，是今天我们要讲的重点啊。基督徒的一生，神不断的更新我们，让你的心意更新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跟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密切关联的。那第三方面是永恒新天新地啊，旧约以赛亚66章22节，新约启示录21章啊，里面一章一节五节等等，都在讲这一种永恒中的更新。那么旧约也讲心意更新啊，大卫求神给他重新有正直的灵啊。那么耶利米哀歌三章也告诉我们，每早晨都是新的，神不断更新我们。所以我今天要把重点集中在基督徒成长这个阶段。当你心意被更新的时候，无论面对世界上任何问题，任何困难，你就能够超越过了，你就能够得胜而有余了。那么心意更新，在新约圣经里面啊，更新这两个字其实只用了两次啊，更新啊，一次就是罗马书12章第二节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；第二次是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，那一边讲到圣灵的更新啊，圣灵的更新。那么这两个更新啊，都是名词，不过名词是从动词演变过来，转变过来，那一个都代表一种持续性，现在动词的转变。那么所以心意更新，圣灵的更新，是在我们一生中持续不断要进行的啊。所以先记住啊，更新圣，更新新约圣经用两次啊，那么特别用到圣灵的更新啊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讲解这个更新跟圣灵的工作密切关联。好，那今天我要先跟各位讲三个重点。第一，心意更新的重要啊，那么心意更新的重要，然后要跟各位讲一讲心意更新的表现，然后最后讲心意更新的秘诀啊，重要、表现、秘诀。那先说心意更新重要，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心意更新才能有不效法这个世界啊，才能够查验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，才能够认识自己，照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大小，看得合乎中道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心意更新重要是什么？其实可以说四点重要。第一，因为心意更新，你才能变化。等一下我要解释这个变化是被变化。第二，因为你心意更新，你才能够同时不效法这个世界，或者不被世界所同化。第三，因为你心意更新，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因为心意更新，才能够认识自己，看自己照神所赐的信心大小合乎中道啊，这四个是重要。那我现在一个一个来讲。第一个重要，心意更新才能够变化，不过这个变化我们 中文的翻译啊，没有把被动语态翻出来啊，这一个动词是被动的语态，一定要翻成被变化啊，心意更新，我们这个人就被变化，然后现在的时态表示持续不断在变化中，而且是一个命令的语气，我们必须如此，每一个基督徒必须要不断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所以英文圣经啊，几乎每一种英文圣经，不管 ESV、NIV、NASB 等等，所有圣经都是翻成 to be transformed， 就是被变化，心意更新才能被变化。那么等一下我要讲，那怎么能够心意更新呢？因为心意更新，你这个人才能被变化，这是很重要的。那第二个，因为被变化是一个现在进行、现在发生的事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，也是现在时态，也是现在进行，怎么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？因为心意更新，如果你的心意不更新，你这个人不被变化，一定效法这个世界。我先说一下啊，希腊文有一种动词是比较不容易的啊，这种动词可以当主动来用，也可以当被动来用啊。那当然只有在现在时态啊，这个就是如此。所以你去读英文圣经的翻译啊，有的就翻成主动，像 NIV 啊，是 Do not conform to this world， 这变成我们自己不要效法。那么 ESV 就翻成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，当被动 Do not be conformed to this world。 那因为这个希腊文这个动词啊，是一种叫做 deponent verb， 它可以有官声主动的意思，可以是被动的意思。那么目前比较多的圣经翻译，特别在英文里面，都是翻成被动，所以翻成不要被这世界所同化。那么怎么能够不被世界同化？要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那么第三个，下面保罗说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唯有心意更新变化，你才能够查验神的旨意。那第四个，第三节里面保罗就说了，你就能够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你才能够照神所赐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，能够认识你自己，能够处适当的位置，然后才知道与众圣徒在基督里成为一生教会的一种美好生活和配搭。好，那现在我要讲第二个重点了。那么心意更新的表现是什么？第一个就是不被世界所同化。可见世界是一种力量，世界是一种权势，它能够同化人，能够改变人，能够影响人。那么世界是什么意思？那么在这里我就找出圣经里面论到这个世界这个词所表达的意义。世界在新约圣经，我们中文其实是从两个希腊文翻过来，这两个希腊文，一个是 Ion， 那一个是 Cosmos， 可是在这里这两个意思是相通的。比方说罗马书12章2节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或者说不要被世界所同化，用的是 Ion。 Ion 有的时候翻成世代，但也可以翻成世界。比方说加拉太书第一章4节，保罗说这罪恶的世代 Ion， 罪恶，被罪恶控制的这个世界。然后以弗所书2章2节说到随从今世的风俗，当然是指的坏的风俗，这一个风俗今世也是用 Ion， 是世代的风俗。 然后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里面说到，今世的智慧，世上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是反对十字架救恩，反对主耶稣基督那种受苦受难的救赎，那就是一种高言大志，一种高傲的心态。这个也是用 Ion、啊、不过在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，在哥林多前书里面、啊、用到世上的辨识，世上的智慧，一个 Ion 一个 Cosmos， 所以这两个是可以类通的意思。然后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那里说，世界已经定了十字架，保罗说，就我而论，世界定了十字架，那个什么意思？那是指着价值观，指着人生观。因为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强调，受割礼不受割礼无关紧要，犹太人按着犹太的律法，按着犹太的规矩，要守安息日才能蒙神悦纳，要守割礼，要守食物洁净不洁净的规条，要按各种各种人定的礼仪，那一种的价值观，那一种的人生观来生活。但是保罗说那个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做新造的人啊，所以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，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。那么到了后来，老约翰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就讲到邪情私欲、纵欲主义、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叫做世界。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，那就是放纵私欲、邪情私欲、纵欲主义。不过主耶稣就把世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，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、三十二节，耶稣快要上十字架，耶稣说，我现在被钉十字架是重要的，世界受审判，世界的王就是魔鬼撒旦要被赶出去，我若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。所以这个世界你给它总合起来，就是在邪灵在魔鬼掌控之下带来的罪恶，带来的败坏风俗，带来的高傲心态，带来的错误价值观、错误人生观，带来的纵欲主义、邪情私欲，在撒旦魔鬼影响之下，世界上人的生活，其实今天的世界真的是如此，太多太多这一种世界影响下，甚至基督徒都要小心了、啊，免得被同化了啊！比方说，如果在座有做学生的哈、啊，请做学生的，靠神恩典，考试千万不要作弊啊！考多少分就多少分，千万不要作弊。有一次我在啊中国大陆，在徐州啊参观一个博物馆，让我非常的惊讶，原来他那边收集了很多古代科举考试的作弊的东西。那有的人是密密麻麻的字写在袜子上面，有的是写在里面的衣服上、衬衣上，密密麻麻的字。那最让我惊讶的，很多小小的书、袖珍书啊，那种微型的书，长也不过是手指这么长，那么宽小拇指、小指这么宽，厚就是这么厚啊，这指手指这么厚，那个书，小小的书居然可以写进五经全注啊！五经就是《诗经》《易经》《书经》《礼记》《春秋》啊，这样的五经能够写在上面啊，真是让人看得叹为观止啊！这个考试作弊啊，那么这个作弊啊，以前我以为我在台湾生活很久，以为台湾学生才会作弊，以后到美国也生活这么久，发现美国学生一样作弊 这作弊到处都是，这就是被世界所同化啊！如果基督徒你还在做学生，求主给你力量，求主保守你，绝对不要作弊。那你小的时候不作弊，你长大了，你做公务员，你就不会要红包的，红包只是作弊了啊！ 我非常佩服一个牧师，这个2年前他退休，他在台湾侍奉啊，那他就写封信给我，他们教会写封信给我，在退休里面要我给他写几个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牧师本来是在台湾高雄的海关啊做职员，啊，这个海关呢，那个时候高雄港，啊，这个三四十年前，非常的热闹，非常兴旺的，很多很多船只来来往往。那一来了，当然海关船就要报关了。不过船一进港，红包就来了。他们这一批管理的人，通通收到红包，不但管理的人，连上司都有红包。但是这一位是基督徒，他说我不能收红包，我必须照规矩办，该怎么查就怎么查。啊，这一下就麻烦，因为不但他的同事认为他阻挡财路啊，就攻击他，连上司都批评他，你在这边让挡住了我们大家。接着他就管理很严格，收到很多黑函告他啊，莫名其妙骂他啊，结果他就在那边被排挤。他虽然跟他们传讲神的真理，传讲神的救赎都不听，他只好辞掉工作不做了啊，我不干去哪里呢？他跑去投考神学院啊，那个时候我正好在神学院侍奉，所以呢，招生考试我就问他了。哎，你这个海关的工作收入这么好，怎么跑来做一个传道人呢？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。他说钱不重要，人生的价值重要啊！我没有办法在那样环境生活，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也不听，我要好好的专心传福音。结果这就是二三十年的一个学生，以后他毕业了，他就在一个教会好好的牧养，牧养了二三十年退休啊，他们教会就要我写一点勉励的话给他。弟兄姊妹啊，如果你能够持守真理，持守真道，不被世界同化，你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。我们做生意的人千万也要记住啊，一定要货真价实啊，千万不要挂羊头卖狗肉，千万不要在里面逃税漏税啊，千万不要有什么地沟油啊，有什么收水油，有什么工业油来害人啊。我非常佩服的一个美国的公司，就是 JCPenney 的创办人，这个 JCPenney 啊，当然去年今年呢啊 JCPenney 生意不好啊，已经爆破产了啊！他这个全世界800多个店已经关了，大概一两百个了，还要继续关，生意不好。不过呢 ，JCPenney 这个创办人我非常佩服啊！他100多年前了，大概就是110多年前，他开始创办，他的爸爸是 Missouri 州的一个小牧师，小教会的小牧师。所以经济状况不好，他从小这个 teenager 就要去打工，他就到了一个杂货店打工啊。有一天他回家告诉爸爸说，爸爸啊，我懂得怎么做生意了啊，将来做生意一定赚钱。爸爸说，哎呦，你怎么学会的？他说啊，我们那个杂货店的这个老板呢，他有个妙计，在最好最贵的咖啡里面给它掺进去那种劣质咖啡，搅一搅，那大家就搞不清楚，结果这样子就赚了很多钱。他说我会了，没想到爸爸听完把他痛骂一顿了，明天开始辞职不干了，不要做这个事，再找别的事。爸爸是牧师啊，经常教导圣经，特别要他背什么的，经律，经律就是马太福音第7章，主耶稣说，你要人怎么待你，你就要怎样去待人啊！爸爸说，你这样去骗，将来人也要骗你的，不能骗，一定要把主耶稣的话经律背在心中。以后他开始做生意啊，开一个小店，他小店不叫 JCPenney 那么大的公司啊，他叫什么店呢？就叫做经律店 The Golden Rule StoreThe Golden Rule Store， 按照主耶稣的教训，诚实待人，良善待人啊，甚至把好东西都不要抬很高价钱。 结果生意越做越好，越做越好，这个以后就变成很多很多分店，以后才改名叫 JCPenney 啊。不过我有的时候想到他们，为他们祷告，希望这个店不要关掉啊，希望2021年能够好转。弟兄姊妹，世界的力量太大，引诱太多啊！当你学生不好好诚实，公务员也不诚实，商人也不诚实，你官做的越大，麻烦越多，贪赃枉法几乎世界到处都有啊！啊，这个我讲旧的事情，比方印尼，印尼的总统苏哈托贪污一大堆，菲律宾的总统马可斯也是贪污专家，泰国的塔克辛也被逮捕抓贪污啊，那韩国的金斗焕的卢泰愚啊都关到监牢去贪污啊，我就不要多讲了啊。愿我们在世界这一种贪、这一种德为自己的那种风俗影响之下，你要心意更新而被变化，你就会不效法这个世界，不被世界同化。那除了这个之外，现在啊，婚前性行为啊，未婚同居啊，太普遍了啊，特别就在纽约州里面，纽约市啊，纽约 City， 或者是还有在欧洲很多的，我去那边讲到，他们告诉我黄牧师讲一讲这个吧，未婚同居啊，在美国很严重，美国50年前呢，只有40几万对未婚同居，现在超过500万对啊！不要结婚，结婚太麻烦，还要离婚，还要请律师，还要吵闹闹，干脆同居以后就离开。也有很多学生呢，好像说为了省钱，然后就住在一起啊，这实在是不应该。那这样子结婚之后的婚外情，那太普遍了，所以离婚率越来越高啊，产生许多的问题。那么在这个社会上，好多好多要被世界风俗所影响、所同化的，你要来到神面前，因为这个是世界的王，这是撒旦的权势，这是罪恶的力量，这是社会歪风邪俗私欲影响下的权势。你如果希望不被同化，你要渴望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那第二个重点啊，要想查验神的旨意啊，你真的要切望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你要能够知道神的旨意，那怎么能知道神的旨意？你要有心愿意去遵行呢、啊？这个知跟行的关系非常密切。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儒家的思想啊，就一直在辩论知跟行的关系啊。这个知是指多道德伦理的知啊，不是科学技术的知，道德伦理的知。这个儒家一直辩啊，辩到清朝还在辩啊。从孔子开始，不过孔子讲的没那么清楚，孔子说有人是生而知之道德伦理的，有的人是学而知之，那有的人是到了困而知之，所以每个人那一种良知，那一种伦理道德的知有些不一样啊。不过孔子是相当强调要行，要行啊，他没有想哪一个先哪一个后，他强调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呐、啊，所以弟子入则孝，谨而信，泛爱众而亲仁啊。那么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，孔子是相当注重行的。那么孟子跟荀子都从孔子学一点啊，孟子强调生而知之，荀子强调学而知之。所以孟子说生而知之，人性本善，良知与生俱来，荀子要学而知之，人性本恶，你需要力行，你需要行才能够知道什么是善啊。那么但是这个强调都是强调行的重要，然后一直到宋明理学，各位知道慢慢发展比较成熟啊，这个陈颐跟朱熹都是强调先知而后行， 所以真知而力行啊，这个陈颐说不知不能行，能知必能行，知而不能行只是为真知啊，所以真知就能行。那么朱熹也是一样，他论到先后，知为先啊，论轻重行为重，知先于行，只有知理才能行理，一理不能不明啊，如何见履，如何去实践啊？所以这个宋朝争来争去，后来王阳明就说啊，不对不对，要知行合一啊，只说一个知就已经有行，如果只说一个行就已经有知。在他的传习录里面强调知行不能分，知行是合一的啊。那这个讨论后来一直到明末清初，这个王夫之学者他说啊，知行始终不相离，不过行可知，行可兼，这个知啊，那知却不可兼行。所以这里面讨论讨论讨论啊，不管怎样，我想这个我们不要去管它了。总之，知和行的关系非常重要。不过在基督徒的立场，在圣经的立场，我们要强调神至少要求你有愿意去行的心，你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。如果你没有愿意遵行的心，神没有把旨意显明给你啊。这是主耶稣讲的话，约翰福音7:17，主耶稣说，人若立志遵作他的旨意行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，或是我凭自己说的。所以在基督徒的立场，我们注意主耶稣的教训，你如果心中不想遵行神的旨意，神没有必要把旨意显明给你。所以在基督徒要注重力行，你要真的愿意去行，当你真的愿意行，你就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前几天我们都庆祝圣诞节，圣诞节我们就会想到这几位博士啊，从遥远的可能是波斯巴比伦一带来到耶路撒冷，要来敬拜圣婴孩主耶稣。神一路引领他们，我算一算呢，至少5种方法引领他们。在波斯巴比伦啊，天上一颗星出现了，他们看到星就跟着星走，然后一直走，走到耶路撒冷，星没有了，那怎么办？他到处去问，问了之后，以后就有祭司长文士来告诉他们啊，你们去读，我们来读圣经啊。以后祭司长文士把圣经找出来，一念在伯利恒，那伯利恒他们也不会去啊。结果要去伯利恒的时候，星又来了，他们又跟着星，以后一直走到房子的上头，然后他们就遇见了主耶稣啊，敬拜主耶稣，献礼物。本来想回去报告给希律王，结果上帝在梦中指示他们不要回去，走别的路回去。神先用心引导，然后用人，然后用祭司长文士，然后用圣经，然后用梦指导他们。神一直把他的旨意要显明给什么人？给那一些一心立志遵行他旨意的人啊。神先用一颗心，如果不去耶路撒冷，心就没有了。如果到了耶路撒冷不继续追问，那么祭司长文士也不会找出圣经来教他，圣经教了之后如果不再往前走，心又也是没有，向前走不知道怎么走，心就指引他们，一直引到房子的门口，然后他们本来要回去见希律，神在梦中又指示他们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想明白神的旨意，你想在神带领中走正直公义良善的路，好好立志遵行神的旨意，每一天打开圣经跟神说，主啊，我要读你的话，你要指示我什么，我就愿意遵行。当你这样的心 神会把他的美意告诉你。好，下面我要讲第二点啊，这个啊，怎么样表现的第二点，神的旨意是美好的，你不要怕神的旨意。然后有的人害怕，哇，遵行神的旨意，那我会不会吃亏了？我会不会受苦了？我会不会让我损失了什么我的东西？放心呐、啊，放心，神是万有的主宰，神是美善、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那你若不去经历，你不知道的啊。上帝旨意太奇妙。我举两件事就好了啊。一件事情，我们都非常熟悉啊，约瑟啊，被他哥哥们出卖，十个哥哥卖，然后丢在坑里面啊。结果呢，被一些以实玛利人把他卖到埃及去了，去做奴仆了啊。没想到在这个菩提法家里面又被害，下监牢了，下监牢啊。上帝有他的作为啊，以后在里面解梦啊，干什么？哎，以后突然救他出了监牢，以后做官了，不但做官，以后做了埃及的宰相，以后救了雅各全家七十口人都下埃及去了。当雅各活的时候，这十个哥哥还比较安心，有保障。但是雅各过世了，十个哥哥很害怕，害怕他的弟弟要来报仇。不过雅各约瑟后来讲了一句话，非常感动人。约瑟说：“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你们把我卖到这里来，不是你们卖来的，是上帝差我来的。上帝差我来，才能够成就今天的光景啊，救了我们一家人。上帝旨意是好的，也许你今天还在苦难中，你也许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会为义受逼迫；为了遵行神的旨意，会地上有些损失，但是不要紧啊，不要紧。上帝知道，上帝的旨意一定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啊！所以保罗经历许多许多苦难，经历许多的逼迫，许多的伤害，他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能够写下这样的话：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，因为神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要让基督徒爱主的人得益处啊！益处是指做效法神儿子的模样，不是地上的益处，不是财富，不是成功，不是有名望，不是有权势，乃是效法主耶稣的模样。保罗自己的经历就清楚得很。罗马书八章完了，到第九章，第九章第一节保罗干什么？保罗说：“我心里有忧愁啊，我忧伤，伤痛什么呢？伤痛犹太人没有得救啊，他的骨肉之亲犹太人没有信耶稣。他说，我如果自己被咒诅能够换来犹太人得救，我都愿意啊！这真是了不起。你知道犹太人对保罗有多坏吗？保罗自己在哥林多后书，就是写罗马书前半年，他这样写，他说犹太人鞭打我五次，每一次四十减一下，三十九，打五次，棍子打我三次，石头打我一次，还有许多许多的迫害在保罗身上。照一般人呢、啊，能够饶恕就算了，好吧，你们就我就不计较了，你就算了。但是保罗不但饶恕，不但包容，不但不计较，反而求神救他们。如果神救他们，他自己可以受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他都愿意啊。我就想到保罗一定一直不会忘记斯提凡的祷告，因为他参与打死斯提凡。斯提凡被打死的时候被圣灵充满，举目看天，看见天开了，看见主耶稣站在父神的右边。 斯蒂凡说，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吧，然后说，主啊，不要把这罪归于他们。我相信保罗一辈子不会忘记斯蒂凡为逼迫他的人、打死他的人代求啊，求神不要把罪归于他们。我相信保罗以后一定也听到基督徒讲，其实斯提凡是学习主耶稣的祷告。主耶稣被钉上十字架，第一句话就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啊。什么叫做得益处，什么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。神要让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遵行他的旨意，即使为神的旨意受苦、受逼迫、受难，但是神要塑造我们，让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的模样，更有主耶稣基督的美德。这实在是神旨意的高超美好。那么讲第三方面，保罗说，不但如此，当你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你才能够合宜的认识你自己啊，你才不会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，你才会在神所赐信心大小之下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啊。认识自己是非常难的事情啊，这是许多哲学家在寻求的问题啊。在希腊啊，这个 Delphi 山上面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神庙，里面有一个太阳神神庙，在他的石柱上面刻了这样的一些铭文，刻了什么呢？就是五个字，认识你自己。而这五个字以后就特别影响苏格拉底，这个苏格拉底常常强调要认识你自己，成为苏格拉底的座右铭。但是一个人认识自己实在很难的，他常常认识自己的优点而夸张自己的优点，看不见自己的缺点，甚至掩盖自己的缺点。人高估自己很可怕的。我讲一个事实例子，在宋朝，中国北宋的时候，有一个大文学家、大史学家，却做了不称职、不合格的政治家，做了宰相。这个人叫做司马光。司马光我们都非常晓得，他打破石纲嘛，救了一个小孩出来。而在司马光那个同时啊，他是在宋神宗那个时候，好几个皇帝了，那个时候还有一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啊，比方说苏东坡啊，这个苏轼了，苏轼是欧阳修的学生啊，然后那么还有王安石，王安石也是很好的政治家。王安石发现当时的旧法不好，他需要变法，王安石提倡新法。当时的宋神宗非常支持，但是无奈这个司马光坚决反对，司马光后来变成为反对而反对，反对王安石的变法。那么王安石的变法是可以让国富兵强的，是可以让当时的宋朝更好的，结果呢，司马光坚决不要。本来苏东坡也不赞成变法，不过后来看到司马光这样的无理的反对，他都看不下去了，他就反对司马光。那么所以苏东坡这个很可惜啊，这个才子啊，他做官这个官运是颠簸的啊，常常被流放啊，就沉浮在民间啊，这个苏东坡我们就不多讲了。那么因为司马光高估了自己啊，他被后代称为是一个不称职的政治家，他的文才史学的根底非常好，所以他编著了所谓的《资治通鉴》，把中国一千多年啊这个历史都写好了、编好了。那这样的一个人，因为高估了自己，把自己看得过于所当看的，带来了一个负面悲惨的结果。因为后来国家弱了啊，民也贫穷了，以后西夏就侵犯北宋啊，攻打北宋啊，这是很可惜的。那么亲爱弟兄姊妹，我要强调的是， 我们要好好被神心意更新而变化。你在神的道路上面啊，照着你到什么地步，照什么地步行，你越献自己做活祭，每天越为神而活的人生，神会把信心，更大的信心赐给你啊！这个不是得救的信心，不是因信称义的信心，那个是人人相同啊。有人是这样解释，但是这里更好的解释就是你在生活上，在侍奉上，信心是可以渐渐增长的。你越能够有信心侍奉神，越能有信心依靠神。所以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五节，保罗说，信心增长的时候，神就扩充了你们的境界。各位回去看哥林多后书十章十五节。那么因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，你真正诚恳献为活祭的人生，你在什么境界你就照什么境界行，神会在你的需要的情境分给你适当信心来面对生活，面对侍奉。好，那现在我就要讲最后很重要的了。那么心意更新的秘诀是什么呢？怎么能够心意更新呢？心意更新，所以回到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，这是我们很熟悉的。保罗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这一段圣经各位很熟悉，所以我不预备花很长时间来跟各位讲，我就提出几个重点出来。第一个重点，你真的献上自己做活祭，而且每天这样献，你不要说哦，20年前就献过了，你每一天早晨与神祷告交通的时候，再一次把自己献给主，再一次让神做你人生的主宰。什么叫做活祭？很简单说，第一个就是让主管理，第二个为主而活。旧约里面的祭物是死祭，不过死祭你把一只牛要献为祭的时候，牛要被杀死了然后献在祭坛上，所以牛要把它自己的主权交给神，让主管。你没有把牛给杀死了，你试试看嘛，放到祭坛，他把祭坛都踢翻了，所以牛要变成主权交给神了。然后过去牛可以拉车用，可以耕田用，它有很多目的，现在它的目的要为着神，为着神的旨意。所以记住，让主管理你的人生，为主而活来生活。如果你真的这样的心，你就会经历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等一下我再讲怎么变化。那么现在我要讲为什么我们献为活祭，那是因为神的慈悲。保罗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神的慈悲是从罗马书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一章，包括整个神的慈悲。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，神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替我们死，然后复活升天，回到父的右边。所以罗马书五章八节说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才指向我们显明了，神的大爱，神的慈悲就显明了。然后讲论到最后十一章第三十六节，保罗虽然是连着讲到犹太人，神对犹太人的计划，不过也可以总结神的作为，万有都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然后接着十二章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。所以虽然这个最后讲论这一段是跟犹太人的救恩，神对犹太人的计划有关联，但是你也可以知道，万有归于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。万有本来就是神的嘛，你把主权交还给神，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所以叫做理所当然。 而上帝不仅跟你讲理，上帝跟你讲情，用他的慈悲，用他的大爱来感动我们，让你真正交在神手中。那最后我要讲最关键的了，心意更新而被变化。那么心意怎么能更新呢？这就是圣灵的更新，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罗马书十二章的讲论是跟着八章来的，九十十一特别讲论神对犹太人的计划，神的福音，神的救恩，从旧约犹太人啊，神的整个计划，然后临到外邦人。所以九十十一是比较特殊的一段。罗马书十二章紧接着第八章，罗马书第八章就是强调圣灵的工作。如今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然后下面强调律法的义成就在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体贴肉体的人，体贴肉体的事，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。体贴肉体就是死，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。所以保罗一再劝不要消灭圣灵感动，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要爱主耶稣的缘故来顺从圣灵。因为主耶稣说他差遣圣灵来，圣灵要荣耀他，因为圣灵要将授予主耶稣的告诉我们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你愿意顺从圣灵吗？圣灵是带来更高的律在你心里。人被罪的律，被死的律所辖制，连基督徒还有罪的律在我们肢体之中要捆绑辖制我们去犯罪。基督徒也会犯罪，如果你不靠圣灵啊。所以圣灵跟情欲相争，跟肉体相争，加拉太书五章讲得很清楚，那一边的相争相敌都是现在时态，是基督徒现在正在经历的。如果你靠着圣灵，你就要得胜。罗马书第七章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，那是描写不靠圣灵，靠着自我，靠着自己的力量要跟罪和律的力量斗争，最后一定失败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。然后保罗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脱离了。那怎么靠主耶稣基督？进到第八章，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啊！我常常用这个比喻，一个律需要高的律才能改变低的律啊。比方说地心引力是个定律啊，你把任何东西一放就掉到地下去，因为它是跟物质质量成正比，那跟距离平方成反比，所以很远很远到太空它就不掉下来了。可是一般在引力范围之内它都要掉下来，但是飞机不会掉下来。为什么飞机不会掉下来？因为飞机翅膀上面比较圆啊，下面比较平，所以上面距离比较长，下面距离比较短。那根据这个 Bernoulli's 定律啊，这个叫做白奴利定理，这个流体动力学，因为气流它后面又连在一起，气流没有断，所以上面走得比较快，下面走得比较慢。这个 Bernoulli 定律，走得慢的压力就大，走得快的压力就小。所以只要飞机继续有动力，喷射引擎继续喷，它就不会掉下来的，飞机不会掉下来，因为这个流体动力学里面的浮力一定让它飞的啊。那除非你翅膀掉了，那没办法，那火箭一定会掉下来。那如果你发动机喷射不喷气了，那也掉下来。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，怎么能够心意更新而被变化？让圣灵，随从圣灵吧，体贴圣灵啊，照着圣灵的感动，不要消灭，不要让圣灵担忧，顺从圣灵啊，体贴圣灵啊，顺从体贴是一件事情，你体贴就会随从，随从就是体贴， 一对恩爱的夫妻啊，如果丈夫妻子都互相体贴，那就好办事了。丈夫喜欢吃冬瓜，太太不会去买西瓜的嘛。丈夫喜欢吃大白菜，太太不会去买小白菜。如果买冬瓜买了西瓜，大白菜买了小白菜，就不体贴了，就不随从了。今天圣灵感动你，圣灵指教你，圣灵在你心中给你一些担忧，你赶快就要认罪悔改，跟从圣灵的引导，让圣灵继续在你生命中把神的旨意显明给你。当圣灵不断地显明神的旨意，你就心意被更新了，被更新你就人被变化，人被变化之后，世界不能同化你，上帝旨意你能够去实现，看自己能够合乎中道。所以最后弟兄姐妹，你愿意心意更新而被圣灵变化吗？你渴望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同化吗？你切慕体验明白神美善的旨意吗？你向往认识自己而能够合乎中道吗？你真的肯因为父神的慈悲献自己为活祭吗？你真的肯因主耶稣的十架大爱而为主而活吗？你真的愿意心意更新顺从圣灵而被他改变吗？愿新年赐福弟兄姊妹，神新的恩惠慈爱。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奇妙伟大永恒的作为，愿意在我们信靠主耶稣跟从主耶稣的人身上不断借着圣灵的更新，我们自己被变化，我们能够超越世界撒旦权势要同化的力量，我们也真能够不断地查验神你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，我们也能够更多地认识自己，照你的安排看得合乎中道，能够在教会里面与众圣徒像身体中的肢体美好联络配搭，我们真能够在世上天天为主耶稣而活，荣神一人，恳求天父赐福你所爱的、你所建造引领的若个教会，恩上加恩，福上加福，荣上加荣。恭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